耶和华上帝说，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啊，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一件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啊，并不羞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从这段经文中啊，分享啊独居啊与婚姻啊。这段经文其实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人类历史上啊上帝设立的啊第一个组织啊，第一个制度啊，第一个群体啊，就是婚姻家庭。说婚姻家庭甚至在教会之先啊，婚姻家庭甚至在国家什么之先啊。有了好的婚姻家庭，然后我们有了好的教会啊，然后也会有好的什么哎国家。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这段经文中啊，也第一次出现啊啊，在伊甸园中啊，就有不好的现象啊。这个不好的现象啊，就是那人啊独居啊不好啊。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在啊创造万有之后啊，创造亚当啊，然后给亚当的一个啊最大的赐福啊，那就是把那位女人啊，因为夏娃啊来到带到亚当的面前啊。并且我们看到24节啊，也是在啊旧新约圣经中啊反复引证的经文啊，就是关于婚姻家庭的设立，人要离开父母。哇，那我们中国人很不理解，人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啊，怎么人要离开父母呢？啊，要与妻子联合。我们知道很多夫妻关系之所以啊出现问题啊，就是因为夫妻关系不独立啊，和这个啊父母啊啊斩不断离还乱的关系啊，结果打个连环战，连环战。说二人成为一体啊，我们也晓得啊，很多的夫妻，很多的婚姻啊，现在几乎有啊三分之一的啊四分之一的，或者甚至有一半以上的、啊、离婚的解体的。那些离婚的解体的，往往本身也从来没有真正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啊。所以我们从今天啊，就这个围绕这个题目独居啊与婚姻，我们求神特别光照我们啊，使我们晓得啊，上帝对我们个人啊，婚姻家庭存全善美可学的旨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啊面对啊创世纪啊第二章18节到25节这段经文的时候，主求你来光照啊，求你来施恩啊，使我们晓得你创造我们啊，不仅是我们成为一个每个人都有着上帝形象的独立的个人，都有着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啊，同时你也赐给我们家庭啊，赐给我们群体的生活。主啊，我们的婚姻家庭啊，若不是按照你的模式建造，我们就是枉然建造啊。正像你在诗篇上所提醒的啊，若非耶和华建造家庭啊，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主啊，我们再次交托仰望啊，求你使我们知道你对我们个人啊，对我们婚姻家庭啊，在圣经中向我们显明的旨意，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啊，我们说一个人，哎呀，你做梦娶媳妇儿，啊，做梦娶媳妇儿，我觉得这人就啊，当然常常见的，哎呀，啊，做个梦啊，这个理想的情人。啊，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讲说做梦娶媳妇呢？啊，其实人第一个婚姻啊，就是亚当这个入睡了啊。你就看到在 在这个在第二十一节，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什么睡了。哎，亚当一觉醒来啊，上帝就把夏娃带到他的面前。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要做梦娶媳妇的话，那这个故事的原型啊是在创世纪第二章出现的啊。所以我们读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二章和我们的生活啊，婚姻家庭啊，都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不要把它当作哎呀2000年前的啊，4000年前的啊，和我有什么关系啊。哎，上帝赐给我们圣经啊，是让我们真的是教训读者啊，使人归正啊，教导人学艺，都是什么有益的啊。为了让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像对着镜子观看一样啊，好好的照着我们自己啊，好使我们能够啊更加合乎啊上帝的心意。我们越是合乎上帝的心意啊，我们的生活，不管我们个人的生活啊，还是我们家庭的生活，还是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就更加的成为彼此之间的一个祝福啊，安慰和快乐。好，我们就啊一一的啊看这段经文啊，然后我们再得出一些啊教训和应用。所以我们看到啊18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我要为他造一个啊配偶帮助他啊。其实这儿每节经文的含义啊都非常丰富啊。比如说首先说到啊，那人啊独居啊不好啊，这个不好并不是一个罪恶啊，人独居啊，一个人没有结婚啊，或者一个人离婚啊，或者一个人处于啊孤独的状态，这本身并不是一个犯罪的状态啊。但是当我们独居的时候啊，确确实实啊是啊不完整的啊，确确实实我们需要啊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需要与他人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耶稣基督啊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啊，他自己独自祷告啊，很多门徒要离开他啊，所以耶稣说，你们都离我而去啊，留下我独自一人啊。但是耶稣也讲，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而是由父与我什么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儿就看到人的本性啊，啊，人作为具有上帝形象的人啊，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啊，独一的，哎，都是不可取代的啊。不管是我们在这个肉体中活着啊，还是我们将来那谁就是谁啊，每个人都是啊依然什么故我啊。所以我们的个体性是不会消失的，我们的个体性是独立的。而且圣经讲到，你每个人啊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账本啊。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啊，不管是有家庭还是没有家庭啊，不管是我们社会的关系如何啊，关键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人啊，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啊，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人啊。所以我们不要抱怨环境啊，我们不要抱怨他人，到底我们自己心中的光景如何，哎，到底我们有没有心中有主啊，眼中有人啊，心里有对上帝的爱啊，然后啊，当我们行事为人也能够考虑对他人的爱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啊，我们啊有没有得蒙上帝的眷爱。但是为如何，当我们讲的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啊，并不是说啊一个人单身啊，一个人没有结婚啊，就是永永远远绝对的不好的啊。因为这节经文是对于当时的亚当而言啊，如果亚当啊不结婚啊，如果亚当没有婚姻的伴侣，那就人类就不可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什么这地啊。所以对于亚当来讲啊，确确实实是啊独居什么哎不好的啊。当我们讲的这个独居不好的时候是有特质的，但是当我们讲的人的时候，那圣经上啊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第7节第8节也讲到啊，有些人是有啊独身的什么恩赐，那有些人确确实实啊他就想不想结婚啊，想把自己啊一生一世啊用于研究学术啊，研究真理啊，帮助他人啊，当然这也是好的啊，也不必啊勉强自己啊。当然在这个独身方面有很多很多方面啊，比如说你想结婚啊，还没有找到啊合适的对象啊，当然也不要啊为结婚而结婚啊 啊，那也很勉强啊。那个时候的独身呢，也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守着啊。当然也会有一些人啊，始终没有找到合意的伴侣啊，或者说离婚了以后啊，就觉得啊，就对婚姻丧失了兴趣啊。这个时候也不必勉强自己了啊。所以说每个人啊，不管是什么状态啊，关键是第一啊，你要啊，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自己。啊，和上帝之间有一种独立的啊关系啊，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再看，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中国人谈恋爱的时候往往说人家，哎呀，这是天作之合，哎，天作之合啊，就是上帝创作的啊美好的啊和谐的婚姻的伴侣啊，所以我们称之为天作之合啊。天作之合这个词呢，啊，它的本源的含义啊，也应当是来自什么？哎，圣经的。上帝要为亚当啊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哪怕我们老祖宗亚当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啊，我们的需要上帝是知道的啊，上帝也必要按照他的方式来供应我们啊。就像耶稣基督讲，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总是想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这些你们确实需要啊，但是应当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上帝都必要什么赐给我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人生中啊，确确实实有一些物质的需求啊，确确实实有一些人际关系的需求啊，甚至确确实实有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需求。但是关键我们不仅要面对这些需求啊，哎，你有了银子，你有了工作，有了婚姻家庭，做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光为了钱而为了钱，为了吃为了吃，为了婚姻而为了婚姻啊。所以这个地方你就看到，当上帝为这个亚当要造一个配偶的时候，也不是说哎呀我就为他造一个配偶就好了，而是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什么来帮助他。那为什么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呢？那就中国人讲志同什么道合，志同道合，你到底有什么志气啊？到底有什么志向啊？道合有什么真道，有什么真理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夫妻之间啊，如果丧失了志向啊，如果丧失了真理啊，这个夫妻啊，你盯着他，他盯着你啊，你咬他，他咬你，你不放过他啊，他不放过你啊，你不让他好好活着啊，他不让你好好活着啊，这是这个婚姻就成了这个啊非常可怕的城堡啊，城外的人想打进去，城里边的人想什么冲出来啊，所以这个婚姻啊一旦丧失了一种崇高的使命感，那就本身也很无聊啊，也很无奈啊，也很没有什么意思。所以人生呢是为了一个意义活着啊，是为了一个方向活着，是为了一个使命活着啊，不像是这个哇夫妻两个人啊，男女两性啊，就像这个动物界一样，一公一母啊，只要活着，只要在一起就可以了啊，滚滚爬，不是这样的。那人要活出尊严来啊，夫妻关系也要活出尊严来。这个尊严在于什么呢？这个尊严肯定不是在于吃喝拉撒睡啊，这个尊严是要有一种崇高的使命啊，要有一种崇高的责任啊，夫妻两个都能够志同道合啊，确确实实这一生一世啊啊不是白过的啊，能够自己活得明白啊，能够啊爱主爱人啊，能够帮到什么别人啊，这才叫真正的什么夫妻关系。所以夫妻关系啊，你越是盯着夫妻关系越不幸福啊，对方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你盯着他他受不了啊，你想让他给你得满足的喜乐，他也满足不了你。为什么呢？他本身也是有罪有限有死的人，他怎能够完完全全满足你呢啊。所以说那些在婚姻中要寻求一个完美的伴侣，然后在婚姻中要寻求完美的幸福，没有不失望的，没有不离婚的，因为你不可能的，最后都是受伤，最后都是沮丧的。所以说夫妻啊关键是伴侣啊，关键是同伴啊，关键是志同道合啊，一起要有一个崇高的什么追求。那说的俗一点啊，说的我们普通一点，那就是最起码要志同道合啊，不要光盯着身体，不要光盯着金钱，不要光盯着房子，不要光盯着孩子，不要光盯着位置啊，那些都是很苍白的。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说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就上帝在为亚当啊考量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就我们就想到了上帝当初对人说的第一句话，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下的走兽，海里的鱼所以夫妻关系啊要同心同意志同道合爱主爱人这是非常共同的方向共同的志向共同的信仰，才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更大甜蜜才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更大紧密，才能够使我们的婚姻更有什么意义否则的话，我们静静盯着身体静静盯着物质，那未尝始终总是有限有罪，最后是死路什么一条的。好，底下我们再看，说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这个亚当一被造他就是成年人他就是能够领受上帝赐给他的在伊甸园修理什么看守然后我们看到他给各种各样的动物起名，但是我们知道起名是很不简单的我想在小时候在乡下长大父母疼爱孩子要给孩子起名，不能随随便便生了个大孩子王大牛生了个二孩子王二牛生了个三孩子王三牛四牛五牛王二狗李二狗，不能够这个随便起名字的名字是要代表的一个盼望名字是代表一种祝福名字要起的合乎我们心中的愿望男孩子就要起男孩子的名字起的阳刚一点女孩子就要起女孩子的名字起的文雅一点所以说起名字是大有学问的我们现在不光要给别人起名字，你看他给公司起名字，那你要在网上查询所以那有专门的起名公司你还要付钱的，你起了名字以后你还可以注册登记，还有专利保护的。所以这个起名字本身就是动脑筋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儿讲，我们现代社会往往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其实这个分法看起来有一定道理，但是脑力劳动也是要用体力的也是要用身体这个体力劳动也需要动什么脑筋的而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截然什么分开。亚当夏娃虽然亚当是在伊甸园里修理看守看起来我们讲这是园丁的工作这是奴隶的工作是否就不需要动脑筋了，是否就不需要学习了不需要思考了，也需要动脑筋也需要思考你不能够看到一个大象你给它叫小马看到一匹马来了你叫二驴看到一匹这个一个蚂蚁来了你再叫大象，那最后不知道谁叫谁的名字了，一片混乱的所以说起名能够根据动物的特色给它起一类名字然后根据动物之间不同的动物给它起不同的名字，不重复不混乱各就各位各得其所，这个起名我们在学术上就是范畴化分类化这个范畴化这个分类化本身是很高深的脑力劳动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能够进行体力的劳动他也能够进行脑力的什么劳动给动物起了名他是能够说话的。然后我们来看，这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可以称之为亚当在找对象亚当一边看这些动物到底哪一个适合做我的配偶哪一个可以帮助我所以我们中国人谈恋爱找对象的时候常常感叹说，婚姻可遇不可求你求这求那都发现大无上当最后忽然之间遇到了一个 这就是天作什么之合啊。所以啊，这个地方亚当啊，也在一边给动物起名字，他一边琢磨，一看那个大象，哎呀，这个大象能不能做配偶啊？身体倒挺好的，啊，也挺有力气的，啊，但是觉得和大象还是不般配。啊，一看小猴子来了，哎，你叫猴子，这个小猴子倒挺灵巧的，也挺活泼的，啊，但是总之来觉得和这个小猴子也不能够做配偶。啊，然后一看，哇，啊，又来了一只花蝴蝶，啊，蝴蝶翩翩起舞，啊，蛮漂亮，啊，蛮潇洒，啊，蛮自在的。哎呀，但是和这个蝴蝶，那蝴蝶飞你也不能飞呀，啊，也不能够比翼齐飞呀，啊，所以和这个蝴蝶也找不到感觉。所以说，你就看到亚当一边工作，还一边琢磨，到底谁是做我的配偶啊？啊，谁能够帮助我？谁能够和我一生一世啊比翼齐飞呀？啊，所以说我们很多年轻人啊，在工作的过程中也想啊，一边工作一边琢磨啊，一边往周围看啊，谁是我的啊学习上帝的啊，谁是我的对象，这些很自然的。好，我们再看，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在啊亚当在没有啊和夏娃结婚之前啊，他要工作啊，他要劳动啊。他要这个啊，他要能够养家什么户口啊，而且从找对象的过程来看啊，如果亚当这个对象不难找啊，他就不珍惜的啊。如果亚当睁开眼啊，亚当一被葬，哇，就有一个夏娃塞给他了，哎，这就是你太太。那亚当说，哎呀，怎么能够睁开眼就有老婆，睁开眼就有太太，那不用找不用求，那他一定也不珍惜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在犹太人或者中国人的婚姻家庭啊，你个男人找对象啊，你首先要工作啊，在社会上有磨练啊，然后我们讲你能够成家什么立业的啊，如果你娶得起老婆，养得起老婆啊，如果你本身现在很多人谈恋爱，哎呀，我也不想结婚啊，我也不想啊生儿育女，我只想对方让我开心，我只想对方让我幸福，我只觉得我自己孤独，我只觉得我自己难受，就把别人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了，根本不把对方当作人的啊，或者是一夜情了啊，或者是飘窗了，那根本就不把对方当作人的，当然也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人的。而这样的人往往是很肤浅，这样的人往往是很混乱，这样的人往往很可能一不小心啊，就不知道得什么致命的病要死了啊，而且要传递给别人很可怕的疾病的，因为上帝不喜悦这种不负责任的啊行为。所以我们看到婚姻啊，其实是非常非常什么严肃的啊。亚当啊，在啊真正啊得见啊真正领受夏娃之前啊，他要好好的工作啊，他要知道人生不容易啊，工作不容易啊，找个对象不容易啊，这样他有了一个合意的对象，他才会高兴的唱歌啊，哎，这是我骨中的骨，而这是我肉中的肉啊，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所以这样的男人呢，才会有责任感啊，才会有责任能力啊，才会对这个妻子他有一种格外的珍惜的。然后我们再看，于是啊，耶和华使他沉睡啊，这个地方亚当肯定也觉得很沮丧啊，哎呀，劳动了半天是很累啊，看到人家啊大象了猴子了老虎了甚至小蚂蚁了啊都有家啊都成双成对的啊，唯独他自己孤家什么寡人啊，想找对象啊又找不到，找不到心里合意的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啊，亚当此时此刻心里也是很难受很沉重。所以我们不要把伊甸园啊想成一个，哎呀，伊甸园就是花好月圆啊，完完全全喜乐，完完全全幸福，不是的啊，伊甸园里那人独居不好啊，伊甸园里有啊这个蛇诱惑亚当什么夏娃，那伊甸园里的时候，人那时候既没有劳动的工具啊，也没有住的房子啊，也没有衣服啊，那时候的环境啊肯定啊不是十全什么十美的 啊，那是啊，伊甸园不是人类完美的状态啊，伊甸园是一个试验学校啊，伊甸园是一个试验基地啊，人类要在那里成长，人类要在那里学习啊，然后下山啊，然后生长众多，遍满什么全地的。上帝当初对人的心意啊，就不是让人永永远远停留在伊甸园之中的啊，上帝赐给人生长众多，遍满地面文化的使命啊，治理的使命，管理的使命，建立文明的什么使命。那我们看到21节，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啊，他就睡了啊。所以说睡觉也是上帝给人的赐福啊啊。所以说诗篇上常常讲到啊，我们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什么如是啊。刚才啊还有一个弟兄给我打来电话啊，他其实原来在外交部啊工作啊，做大使之类的啊，现在啊有做一些银行方面的工作啊，各个方面看起来是很优秀了啊。然后他之前又开一个公司啊，然后他给我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哎呦，牧师你在为我祷告，哎呀，我遇到这个工作啊，我就常常晚上啊睡不着觉啊，又睡不着觉就更紧张，更紧张的就睡不着觉，哎呀，所以有软弱有挣扎。所以你看，人不管有多大的身份，人不管有多大的地位啊，你不管有多少金钱，多少套房子啊，你晚上的时候有的时候睡不着觉啊，如果连续若干个晚上睡不着觉，你整个的身心都崩溃，无法正常的生活和什么工作的啊。所以说我们每个方面都需要上帝的怜悯和赐福。所以我们看到尤其是亚当啊，在辛苦工作之后啊，上帝啊使他安然如睡。然后我们看到这儿说，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那有的人说，哎呀，上帝取下亚当的一条肋骨啊，造了女人。所以我们看到啊，上帝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那有的人讲，那是不是现在属于属肋骨，那这个男人是不是就比女人少一条肋骨啊？这真是替上帝担忧了啊！上帝既然是使无变有的上帝，那上帝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难道就不能够重新让他长出一条肋骨来吗？难道对上帝来讲这就是难事吗？啊！所以我们常常不为自己担忧，我们常常为上帝担忧啊！中国人讲的最愚蠢的人是什么人呢？叫杞人无事忧天穷。杞人啊，我们这个山东啊，齐国啊，有一个人是一个哲学家啊，很有学问，很有思想啊，他就常常忧虑。那人家说，你也花好月圆的生活，幸福的看来还可以，你为何天天愁眉苦脸的呢？他说，我就是担心天掉下来把人砸死怎么办呢啊。所以这个故事就是说，杞人无事什么忧天穷，看起来忧国忧民啊，啊，看起来思想非常深刻啊，但是这是不蒙福的，这是没有祝福的啊，这样担心早晚很快啊就会要命的。所以我们看到，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啊，当然肋骨这个在原文中啊也可以说啊，取下他旁边的啊一半，或者取下他旁边的啊肉或者是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从这个啊肋骨来解释。如果我们深刻的讲，哎呀，上帝为什么用肋骨造成了女人呢？那上帝为什么不用头骨呢？那上帝为什么不用脚丫子呢？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著名的解经家 Matthew Henry 啊，他就有一个解释啊，我给大家读。他说，上帝并没有啊从亚当的头部拿一块骨头造下娃啊，免得夏娃这个辖制亚当啊，这个夏娃就做头了。然后我们看，也不是从亚当的脚拿一块啊脚骨啊，免得亚当就把夏娃踩在脚下了。所以你看到我们社会中的关系啊，有的时候女的做头啊，把男的欺负男的；有的是男的做头啊，就欺负什么女的，哎，把女的踩在脚下 啊，所以说你就知道人类堕落以后啊，本来是志同道合啊，互相联系，互相祝福，但是夫妻啊，婚姻啊，啊，其实是一个战场的，啊，冷战了，热战了，啊，18般武器，各种武艺啊，婚姻是一个战场的。然后我们再看啊，大家我们没有结婚的别害怕啊，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啊，仍然啊是一个啊，仍然能够是一个啊互相造就性的婚姻。然后我们再看。说上帝从他的边从亚当的一边取出女人，或者上帝用肋骨造成女人，使女人与他平等从他的地下受他的保护，但是这个肋骨又靠近他的什么心就是要受他的爱顾受他的什么体恤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讲人你看到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两分钟不喘气都憋死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讲哎呀这个男的在家如果不受尊重的话我们常常称之为气管炎。这个气管炎就是肺部出现问题了然后这个妻子把丈夫管得没有尊严叫气管炎。这个气管炎就是本身就是这个男的就受压迫喘不上气来没有尊严当然这也不好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上帝是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什么女人所以女人不能够站在男人的头上压迫男人男人也不能够把女人踩在脚下压迫什么女人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都是在上帝面前都有同样的以荣耀尊贵什么为关联。越是落后的文化越是野蛮的文化越是欺负什么女人的。越是一个文明的文化越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文化女性的地位就得到合乎圣经的提升的。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在山东我们山东常常称为礼仪之邦我就从小就纳闷为什么来亲戚呢为什么一年吃好吃的东西时候很少但是当来亲戚了过年过节了那女人妈妈姐姐了都不让上桌面的等着男人吃完了然后再吃剩的或者是吃一些把好的菜都给男人吃。这有点真的是欺负人但是无论如何这不合乎神的什么心意。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所以我们知道中国人讲说千里姻缘一线牵。上帝本身就促成了亚当和夏娃之间的亲近之好所以说我们看到上帝实在是成全人的上帝实在是成全婚姻的然后我们看到23节那人说所以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首诗歌就是爱情什么诗歌就是亚当引诵见到夏娃所唱的我们知道中国人的这个诗经里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什么好逑所以说诗经中最这个最流传最广的诗篇也是爱情的什么诗篇当然圣经从整个角度来讲都是上帝爱世人也吩咐人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所以圣经整个圣经也可以说上帝爱的书卷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爱我们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的一个伟大的圣爱的一个诗卷。好让我们再看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这儿你就看到这个女性甚至是男人的骨肉什么之亲是非常亲切非常 密切的一种关系。然后我们再从24节来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我就把这个24节就给大家解读为说幸福婚姻三部曲。就说如果我们有了婚姻家庭如果我们要进入婚姻家庭，怎么才能够享有幸福的婚姻呢？你必须有三部曲，或者说三个原则，你是不可少的。第一个方面，人要离开父母。那我们中国人我辅导很多很多的夫妻，很多的婚姻家庭，发现最流行的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人离不开父母。然后说我爸咋地了我妈咋地了，哎呦你都30、40、50了，还是张口闭口你爸，张口闭口你妈，有没有你自己的人格和独立性然后夫妻之间都是围绕着如何孝敬父母争天打架父母这样说了，父母那样说了从来没有夫妻的生活从来没有夫妻的同心什么合意。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不是指不孝敬父母而是指我们孝敬父母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组建独立的幸福的家庭。如果我们有了独立的幸福的家庭，那我们对上能够孝敬父母，我们对下能够教育孩子对周围弟兄姊妹、同学、朋友、弟兄姊妹都能够互相照顾。如果你夫妻关系不好如果你家庭婚姻本身不好，你说你的父母眼睁睁的看着你能开心吗？能放心吗？所以说离开父母真正的建立独立的家庭建立幸福的婚姻家庭，这是最高形式的孝敬什么父母我们认为孝敬父母天天就离不开父母感情上离不开金钱上离不开房屋上离不开，最后你就变成啃爹啃娘族了当然你要知道父母有的时候也是有限有罪的人有的时候父母也辖制儿女尤其是我们在中国文化中，我们常常讲父母在不什么不远游，所以基本上大多数的中国男人和女人我们就如果我们父母还健在，基本上我们很难独立的工作，很难我们独立的生活这个父母如果我们孝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听所以父母常常讲，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这样认为在父母面前永远都是孩子，对不起，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在父母面前不要总是做孩子，要长大什么成人的有的时候要明确的对父母讲，比如说结婚了爸爸妈妈我已经结婚了这个家这个夫妻关系这个小家是我们夫妻俩的我们愿意欢迎你来也欢迎你给我们提供意见但是你不能够指挥你不能够决定你不能够知三道四了你要好好的为我们祷告了，但是无论如何夫妻应当把独立家庭独立婚姻教育儿女的责任承担起来不能总是拴着牵着爸爸妈妈不是总是离不开爸爸妈妈，当然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尽量的要孝敬了照顾了，尤其是老人在年老的时候，但是无论如何这样讲幸福婚姻的第一步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是孝敬父母，但是在精神上要独立在思想上要独立在金钱上要独立在住房上要什么独立不要总是依赖父母，总要不是缠着父母总是做长不大的娃娃五六十岁了在父母面前还是娃娃，还是孩子。第二个，与妻子联合与妻子联合就是指包括这个身体上的联合但是更重要的是理性上的联合情感上的联合，意志上的联合。怎么讲呢？这个理性上的联合就是要做知心的朋友夫妻之间要聊天要读经祷告都要有崇高的思想如果夫妻之间没有崇高的思想，那就是志不同道不合三言两语就翻脸了，根本没法交流的，这是最可怕的 而且我们从夫妻的生活上来看，哪怕是夫妻的性生活，最发达的最敏感的甚至统帅一切的这个性的决定两性和好的器官并不在于人的下半路，而是在于人的大脑的。这是这个生理学家医生都决定的。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如果你确确实实发自内心的从思想上欣赏他认可他志同道合，那么包括我们两性的关系也都会顺利，也都会互相尊重，也都会互相愉悦。如果你仅仅把对方当作一个满足情欲的一个器官一个工具，那本身就是慢慢慢慢就互相憎恶了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在理性上为什么很多夫妻关系慢慢慢慢没话说了，就是不长进房子多了位子升了存款多了，但是两个人在思想上两个人在真理上从来没有丰富过，也从来没有带领对方真正什么提升过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夫妻关系不读书不学习没有关于真理的讨论，你说最后夫妻之间剩下的是什么？柴米油盐了，教育孩子了，有的时候孩子长大了咱们就离婚吧因为两个人之所以凑凑合合不离，就是为了一起把孩子长大在孩子面前维持一个家庭，维持一个夫妻的形象。一旦孩子长大，一旦孩子上学了，两个人就受不了了，就要再见，就要离婚了其实没有离婚之前也一定是貌合什么神离怎么能够成为知音，怎么成为神交，怎么成为这个心有灵犀什么一点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读圣经我们能够学习学习教育问答，我们一起读一些崇高的书籍读一些爱主爱人的书籍，这是大大的提升你的思想，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心灵的境界。如果我们夫妻一同信主，这更是好的无比的当然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太太如果还没有信主，我们要更多的关爱他们更多的尊重他们也为他们祷告求主用我们的谦卑温柔来感化他们，这也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与妻子联合不光是指身体上的联合，那关键是指思想上的联合情感上的联合现在的很多夫妻呢很少在一起吃饭很少在一起散步我到国内去甚至包括美国很多华人你忙你的他忙他的两个人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夫妻之间是越来越什么陌生的所以说我们的夫妻应当是一起散散步了一起聊聊天了甚至夫妻把孩子交给别人然后单独一起吃点饭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感情方面的什么投入。然后意志的方面意志的方面就是两个人要谈谈计划了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你现在有什么担心的将来我们怎么一起走你希望我怎么帮助你你希望我在哪儿为你祷告所以在这些方面要交流交流想法的。当然这个与妻子联合非常重要的两个体现金钱的联合也包括子女教育的联合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夫妻什么都好联合，但是个人挣个人的钱个人花个人的遇到这个子女教育就打架其实这两个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当然和夫妻之间的财务上要公开要透明要公平根据法律，根据圣经的律法，根据社会的法律，你可以保持婚前财产各自的独立了甚至婚后财产各自的独立了，当然也可以一起花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夫妻之间还是要公开还是要公平不要这个欺负人不要背后搞一些见不得人的事你知道这些方面是在中国婚姻家庭中也是多之什么又多男的有在外边的存款女的有自己的私房钱然后最后都是虽然过日子，但是都是打算离婚的时候怎么自己多占一点 啊，多满一点啊，多少给对方一点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很多夫妻就随时做好了离婚的什么准备啊，这是很可怕啊，但是很常见。所以我们在夫妻的财务上啊要公开啊，两个人不必对所有人都公开呀、啊，两个人要公开，公开公平，我想这是好的啊，两个人达成共识啊，一起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在子女教育上我们就不多谈啊。然后我们再看到二人成为什么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个生命共同体啊，真的是像我们中国人讲，不能同日同时生，但愿同日同时什么死。所以合乎圣经的夫妻关系啊，啊一男一女啊，解成一夫什么一妻啊，要一生一世啊，但是最美的境界是什么？一心一意啊。要达成一心一意，那我们总要有个信仰啊，我们总要共同的追求真理啊，我们总要一起学习真理啊。那现在夫妻，你不管他做高官厚禄，不管他的状况如何好，他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如果这个信仰不是真实的，那夫妻之间是没有理可讲，这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夫妻之间啊，要不讲理，要讲情，但是要讲情的时候，这个情最重还是要有情有理啊。所以圣经讲到爱的时候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啊。如果没有真理了，那这个情那就不好讲了，那情可能是贵的啊，可能是虚浮的啊，可能是啊情绪性的感觉性的，但绝对不是圣洁的深厚的可靠的感情的。当我们看到25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所以我看到这个羞耻这个字开始出现了。李泽厚，我们中国人著名一个哲学家，他就讲，他说西方文化是一个罪感的文化，认罪了悔改了。他说中国文化是一个面子文化啊，你不要丢脸啊，不要丢人啊。最近我和这个天津一个同学啊，他也是在法律部门啊，也做到这个中高层官员了。哎呀，他就信主了啊，他就特别难受讲，他说我原来有一个啊北大的学法律的同学啊，人民大学学法律的同学啊，然后在天津在做法律方面的工作，那人家都一看金童玉女啊，花好月圆，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啊。但是他们的一个女儿还也不说了，但是总是想让女儿也继续争光的。逼着女儿这学习那学习啊，其实对女儿的关照也不够，也不晓得女儿的身心状况如何啊，然后把女儿逼得就有点那个啊精神分裂了。啊，精神分裂了以后，这个母亲做妈妈的就特别羞辱她的闺蜜，她最好最好的这个闺蜜啊也不敢分享。啊，然后最后打电话的时候，就是别人打电话，哎，这个女士，你的好朋友谁谁谁得癌症去世了。那很短的时间得癌症，很短的时间就什么离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太丢脸了啊，觉得我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我们这么体面的工作，这么体面的人生，孩子学习不好，不管不好还犯了精神病，那就他觉得无法接受，觉得这个孩子太给自己丢人了啊，又同时又无法面对自己，然后郁闷寡欢啊，就得癌症去世，而且得癌症去世之间也不愿告诉别人，不愿让别人知道。如果自己得病了，那就觉得更软弱者、弱者、失败者啊，我们都这个啊，都怕丢面子。所以你看，这人与人之间啊，不要看着啊那么花好月圆，那么光鲜，但是人心里的痛苦有谁知道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确确实实的晓得。圣经不光是一种罪感的文化，这个罪啊也给人带来羞耻。啊，这个羞耻就是说失败了、软弱、犯罪、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怕被别人曝光啊，怕被别人知道啊，所以抬不起头来，所以脸红啊，所以羞愧什么自杀。啊，我们看到那个犹大就是羞愧什么自杀的。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啊读一节经文啊，在诗篇25篇第三节说，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 啊，然后在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因为所应许的圣灵将父的爱浇灌我们心中。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今生今世的生活中，啊，不管是上帝带领我们是在独处，啊，还是我们在婚姻家庭状态下，啊，我们都渴慕与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啊，我们都渴慕人与人之间有个爱的互相提醒的关系，但是受着罪恶的影响啊，啊，我们还是常常会有很多失败，啊，常常会有很多丢脸，啊，常常会有很多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所以求主真的是向我们施恩，啊，首先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诚实，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坦诚，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啊，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有什么软弱，有什么挣扎，上帝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而且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什么敞开的，而且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你也不要特别羞愧，为什么呢？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了上帝的什么荣耀，但是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罪得赦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人，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什么未冠冕，凡信靠他的必不至于什么羞耻。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完这段经文啊，独处与婚姻啊，无论是独处还是婚姻啊，我们更多的省察自己的心灵啊，更多的寻求上帝的恩典，我们彼此之间也要更多的互相爱惜，互相成为彼此的祝福。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分享完这段啊，创世纪第二章啊，18节到25节啊，讲到那人独处不好，讲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主啊，求你特别祝福我们啊，不管我们弟兄姊妹是独自一人的时候，求你更加显明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婚姻家庭中肯定有软弱有挣扎，主啊，也求你格外的怜恤，赐给我们大爱，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忍耐，更是赐给我们喜乐，彼此的珍惜，好使我们一同啊，互相的成全啊，彼此啊的成全啊，一同归荣耀送赞给你。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门。